九月二日，小人国的猎犬。从前有个年轻的读书人徐元之，为了上京去考试，就搬到深山里的一座古庙住下，用功的读书。古庙非常的破旧，平常也没什么人来烧香，怪冷清的。徐元之搬进一间宽敞的客房，心想，
这里虽然冷清，正好可以安静的念书啊。
但是古庙太久没有修护了，木头的柱子啊、屋梁啊、门窗啊都住得住烂得烂，方方的地砖也都是破的破裂的裂，又没人好好的清扫，这儿的虫子可多着呢。每天晚上，墙缝、地洞、床板缝里都会成群结队地跑出那些跳蚤啊、臭虫啊、蚂蚁啊、蚊子啊，向徐元之进攻，扰得他像翻煎饼一样的翻来转去，怎么也睡不好。这样闹了一晚，白天呢他就昏沉沉的读不下书了。徐元之真是烦恼极了。这一晚徐元之好不容易才睡着，到了大半夜，他突然觉得耳朵好痒哦，好像有东西在他的耳朵旁边动来动去的。徐元之勉强撑开了眼皮，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差点惊叫了出来。原来他的枕头上居然有一个拇指那么大的小人呢。这个小人穿着一身神气的盔甲，头上的军帽还插着两根鲜艳的羽毛。小武士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羽毛就在斜斜的月光中晃来晃去的。一会儿飞来了一只小猎鹰，静静地在空中绕了三圈，突然像箭一样的冲下来，噗的一声落在小武士的手臂上，妙极了。这只雄赳赳的小猎鹰不比那个苍鹰大多少哎。徐元之假装睡得很熟，一动也不敢动，却全神贯注地看着古怪的小武士。忽然从床板的另一头又飞快地窜出另一个小武士来。这个小武士一脸黑黑的络腮胡，比原先的那个更加的威风。他背着一张几乎跟他一样长的大弓，骑在一匹白马上，那个马啊只有刚出生的小老鼠一样大哦。大胡子武士身旁跟着一条结实的小猎犬，小猎犬有一身黑亮的毛，灵活地跑来跑去，活像是一道黑色的闪电。两个小武士在枕头上插看了半天，然后大胡子武士举起了大弓向空中一招，不得了啊，屋子里头突然从四面八方跑出了好几百个骑着马的小武士和几十只小猎犬。小武士个个张弓拔箭拍马快跑，小猎犬到处窜来窜去，这儿闻闻，那儿嗅一嗅。
打猎大会开始！
大胡子武士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马在床板上、书桌上、地上四处的跑。小猎犬勇敢的叫啊、抓呀、啊，把藏在床板、梁柱里的虫子一只只的都赶出来。小武士就射出飞箭，简直是百发百中哦。蚊子挺着尖嘴俯冲下来攻击小武士，但是都被他们射下来了。逃过了弓箭的虫子也马上被空中盘旋的小猎鹰又准又狠的一下子抓住咬死了。小武士打起猎来勇敢又认真，连徐元之的鼻孔啊、耳朵和衣服褶子里面都不放过。他们带着小猎犬在他身上到处的掏啊挖呀，痒得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个时候，床铺的东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辆金黄色的马车，马车飞快地跑到徐元之的肚皮上，车门一开，徐元之看见一个脸色红彤彤的胖老人走出来。 他穿着一身绣着美丽图案的大黄袍，头上戴着华丽的帽子，神气极了。小武士一看到他，马上都恭恭敬敬地跪下，这个威风的胖老人一定是他们的皇帝了。大胡子武士站起来说：
陛下，今天的打猎大会非常成功，这是我献给陛下的一头大肥鹿，还有一只大鹏鸟。
说完，他扛着一只跳蚤和一只蚊子放在皇帝的面前，大概是很重吧，大胡子的脸都涨红了。皇帝满意的点点头，其他的小武士也不甘心落后，一个个的献出他们的猎物，马车前一下子就堆满了蚊子、跳蚤和苍蝇。皇帝叫侍卫把这些猎物一车车的运走，然后说：
本王对钓鱼这玩意儿还蛮懂的，大家到东面高原上的紫石滩去吧，让我表演一首给你们瞧瞧。
他指一指东窗下徐延之的书桌，侍从就快手快脚地准备好了钓竿，然后拥着他爬到桌前的砚台上。那紫石做的砚池里还盛着满满的水，皇帝一屁股就坐在墨条上，有模有样地抛出了钓鱼线。说也奇怪啊，不一会儿就一条接着一条钓上来好多彩色斑斓的鱼，乐得皇帝笑呵呵的。半天皇帝才满意的下令叫大家回去，一刹那好几百个小人、小马、小狗、小老鹰就像一阵烟雾一样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徐延之翻身起床，揉揉眼睛，仔细的看看床板和书桌，一点奇怪的痕迹也没有啊。
难道是我做了个梦？
他抓抓脑袋，正想再上床睡觉，突然看见那条黑亮的小猎犬站在他的枕头上，一直向他摇尾巴。徐元之轻轻地把小猎犬放在手心上，小猎犬不但一点儿也不害怕，还亲热地舔他的手呢。原来小人国的皇帝和武士到他的屋子里来钓鱼打猎是千真万确的事啊。徐元之在砚盒里铺了柔软的棉花，把小猎犬养在里边，小猎犬也不乱跑，老是乖巧地蜷伏在盒子里。徐元之把米饭揉碎了喂它吃，哼，它连闻一下都不肯呢，一溜烟的就钻进屋子里的小缝小洞去抓小虫子和虫卵吃。吃饱了又跑回砚盒里静静地躺着，晚上徐元之读书，小猎犬就守在他身旁帮他赶蚊子，从此徐元之就可以安心地读书了。